敬拜赞美我们的造物主，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乎行星一些事情。你有没有想过，除了地球，上帝为什么还要造其他的星球？如果其他的星球上面并没有生命的话，那它们为什么会存在呢？首先，行星有助于确认时间的流逝。月亮和太阳都提供了时间流逝的主要年表，但其他的行星也提供了确认。行星的另一个作用就是会稳定太阳系，这个事实直到18世纪90年代才被皮埃尔·西门发现。每个行星都是上帝创造的，有特定的大小、重力、自转速率、磁力、化学组成和它的轴倾斜率，每个特定的属性都有助于保持太阳系的安全和稳定。太阳的引力作用于行星，而行星之间也相互作用。万有引力是一种神秘的力量，它能在遥远的太空中发挥作用。地球、太阳和其他行星之间的引力，随着轨迹位置的变化而不断的调整。它们的椭圆形的轨道就避免了它们相互撞击，重力也是把我们的太阳系和宇宙粘合在一起的胶水。太阳系中其他行星施加引力，有助于稳定地球与太阳的距离，这使得地球不会离太阳太近或太远。所以，我们看到行星是上帝创造的，它的目的是要让地球能够在一个稳定而安全的轨道上运行。在约伯记的25章2节讲到，神有治理之权，有威严可畏，他在高处施行和平。谢谢大家，谢谢 Logan 弟兄。我们过去一直在告诉大家，我们会在10月的中旬，全教会我们会开始一个学习，就是关乎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全心、全人、全心灵的一个健康。现在我们请 Ken 弟兄来和我们分享。Ken 弟兄，大家看到他还是这个右胳膊还是受伤哈，伤的还比较严重。我先说一下哈，如果你觉得你是一个很害羞的人，哎，我相信你们都不是啦哈。我们彼此前后左右的问一问，大家有没有报名？不论你是3岁、30岁，还是90岁、100岁，神在你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个计划。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是没有能力改变，让我们的生命改变，而唯有神能让我们做出变化。我们感谢赞美主。截止到昨天，我们教会有160多人已经报名参加这个课程了。如果大家前后左右来问一下哈，如果你周围还有人还没有报名的话呢，告诉他们。也鼓励他们能够一起来报名参加这样的一个课程。那么在教会呢有这个报名表。那么如果你本来就已经是生命小组的一员，你就自动的成为了这个学习小组的成员哈，就不用特别的去报名。如果你本来就已经是生命小组的成员了哈，谢谢 Ken 弟兄。天弟兄非常努力的为大家侍奉，他也不容易。大家看到他的这个惯用手，右手臂是整个受伤，需要很长时间的恢复，所以他现在只有不常用的左手在工作哈。今天的信息也是我们8月宣教月的最后一个周日的一个主日分享信息了。今天我要分享的，我也是跟神祷告，我要 分享什么样的一个信息。我跟 Ben 弟兄也有分享，说我会分享约拿书的信息。那么 Ben 弟兄说好啊，我也是会，我分享的信息也是有来自约拿书。那么其实我们两个都不必要来改变我们所要分享的信息，因为我们也会从不同的角度来分享。约拿本身他就是一个先知，他也是受差遣去传讲福音的。大家还记得上个星期Ben弟兄分享的主题吗？主啊，我在这里，但是请你差派别人去吧。这是上周我们听到Ben弟兄所分享的哈。我们知道约拿书里面告诉我们，先知约拿呢，他受神的差遣，要差遣他去尼尼微去传讲神的话，但是他却不顺服神的差遣，去到了完全相反的地方。神让他差遣他去尼尼微城，也是叙利亚的古代叙利亚的首都，但是约拿却不愿意。那么这个信息就是要告诉尼尼微的人，40天以后神的审判就降临，要毁灭这个城。那么约拿呢，他就去到了相反的方向，去到他施，在一个大风大雨的日子，约拿他就去到了，坐上了，买了船票，坐上了开往他施的船。大家知道他施和尼尼微是完全相反的方向。然后呢，他就被一条大鱼吞到了鱼肚里。那么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这个大鱼呢，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海里的生物啊，不知道是不是鲸鱼啊，反正这个大鱼它是可以吞噬这个，把人吞进肚子里而没有伤，不伤害人的哈，就可能是不用，没有牙齿的还是怎么样。但不管怎样，今天我们还是要请一个年轻人来为我们读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请 Kristen。 大家早晨好，今天我要读的经文是在约拿书的第三章。那么这里是这样说的，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大自小都穿麻衣。好，大家可以坐下。谢谢 Kristen， 谢谢 Kristen。 我们今天早晨来看一下约拿书里面的几个原理。第一个原理，第一个原则是神他亲自选择他要差遣的人。今天神差遣谁呢？谁是神的使者呢？是我们。神总是要选他的子民。我们看到约拿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讲到，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神是要用他的子民来传讲他的信息。其实神要把他的信息传给尼尼微，他可以用很多很多的方式啊，他可以就把这个信息可能就写在天空上说，哎，尼尼微，你们要悔改，不然我就要毁灭你们。他完全可以这样做，但是神总是会差遣他的子民来为他去传讲神的话语。这是我们都应该是神的使者，受神的差遣来 传讲神的话语。大家知道 Richard Dawkins 他是一个希腊的一个演说家，有人问他说会不会信神呢，他倒是挺诚实的回答说我不清楚。这个人他说，如果耶稣他能够来到我的面前，坐在我的面前跟我说，哎，我是耶稣基督，请相信我，那我就会相信。有的人他是觉得说他要亲眼的来见到神，可以用各样的方式来把他的话语传讲给人，但是神往往会差遣人来做这个工作。就像神差遣的这些宣教士们，在这里我们看到神是差遣约拿，差遣他去尼尼微去，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读到耶和华的话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我们在在路加福音也看到，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在第五节耶稣又讲到，我告诉你们，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事实上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神也差遣我们要传达神的话语，神把他的话托付给我们，是当初和神把话语托付给约拿是同样的信息，这是同样的，也就是两个方面，最重要的就是悔改，要么悔改要么灭亡。有的人觉得悔改的意思呢，就是说从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是不同的想法，或者再一次的思考。我也听到有人说悔改也就是说你改变你的方向，或者说是停止犯罪。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呢？只是想法的改变，还是要有行动的改变？我们认为我们必须要了解其中的关联，我们要看到其中的区别是很重要的。神所说的话是真实的，我们要认识到神是真理，神是正确的，而我们是错的。我们要悔改，要不仅仅是改变想法，我们更要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行为。我看到，我们要看到其中是有关联的，我们要看到这个重要性。圣经告诉我们，如果圣经说你们不能犯罪，犯罪就死，那我们就都死定了，因为我们每个人生来就是罪人。但是神为我们预备了救恩，我们犯罪，那我们认罪悔改，认耶稣基督为主，神就救我们。这是我们要理解这个想法的改变和行动的改变之间的关系。让我来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失火了，失火了，然后我告诉大家说，哎，你们所有人，这座建筑正在被火焰吞噬，除非你们现在都逃离，否则所有人都会死掉。你如果不相信我，那么你就坐在那里试图无视我。但是如果我坚持并敦促你说，赶紧，这座建筑马上就要被火烧灭了，你就开始环顾四周，又看到烟也进来了，门后好像也看到了火焰，你就开始忏悔悔改，你就会有不同的想法，或者有重新考虑事情。那你现在怎么办呢？你现在会想怎么办呢？你会想说，哦，好吧，你说的对，我也同意你所说的，但是如果你没有行动，你还是坐在那儿不动，那你光是有想法的改变，没有行动的改变，你会怎样呢？你会有怎样一个结果呢？那么就会被这个火焰烧死，或者被这个火所烧的这个建筑塌下来， 那么一个真正的悔改呢，是要有行动伴随的。你会看看周围，觉得说，哦，对呀，泰牧师，你说的对，我相信你所说的，我要有一个，不仅我的想法改变，我也要有行动跟随，我要赶紧逃离，离开这座正在被火焰吞噬的建筑物，我要找一个出口，赶紧跑出去，要帮助自己，也要帮助你周围的人来做同样的事情。因为你周围可能有人还没有意识到危险，你要不仅自己要有行动，要尽快的离开这座被火焰吞噬的建筑物，你也要帮助你周围的人，帮助他们一起离开。有一个词灭亡，我们看到很多的诗歌很多地方用到这个词 perish 灭亡，从字面的意义上来说就是被毁坏，被消灭。神的信息对，要神要约拿去传给尼尼微的信息是一样的，就是要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了神的面前，神要毁灭尼尼微城。神今天给我们的信息和那时神给约拿的信息是一样的，那就是要么悔改，要么灭亡。我们今天也是有同样的一个任务。这里的拯救是一个很严重的，很严肃，很重量很重的一个词，也有一个意义，就是拯救还有改变帮助的意思。它也意味着除非有人干预和拯救，否则必然的厄运是不可避免的。这里这个词 save， 这个拯救，这是一个很严肃很重的一个词。这个词意味着除非有人干预帮助拯救，否则的话就像有人快要淹死了，需要有人去救他，要不然的话他就只好沉下去淹死。所以神也总是用我们，用人来成就这个救恩。就像提摩太前书讲到，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所以神他总是要用人在他的救恩上与他同工，就像他用约拿一样，他今天也用我们，他今天用我们每一个人。他让我们要传讲的信息和约拿要传讲的信息是一样的，那就是要么悔改，要么灭亡。神看到我们的罪，神也要惩罚我们的罪，除非我们认罪悔改归向神。好，我们看到第二个的原则就是不顺服的代价。我们再回到约拿，我们看一下，这是神要约拿去尼尼微去，但是第三节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大家知道他施可是完全相反的地方，相反的方向大概有2500英里，这已经是很远，已经是我们当时已知的世界的尽头了。许多人认为啊，如果你再往前走啊，再往海里走，你就会找到世界的边缘。也就是说，这个约拿他是多么的想不想去尼尼微，他跑去他施，和尼尼微完全相反的方向，离尼尼微，他是离尼尼微大约有2500英里这么远，已经是当时人们认为的世界尽头了。这时候 大风大暴雨来了，在船上的人都非常的紧张，他们觉得这回肯定是没命了。而约拿呢，他心里是知道的，为什么会有这大暴风雨，所以他知道这个是因他而起。就像第17节讲到，神就预备了一条大鱼，把约拿吞进了鱼肚里，在鱼肚子里待了3天3夜，所以约拿他自己是付上了代价，因着他的不顺服。我还记得有一天，我和我太太还有我女儿，Gretchen，我们在 Coromandel 的海岸那边潜水，我们非常近距离的遇到了一头大型的鲸鱼，可能是逆战鲸吧。那时候就让我想起了约拿，很近离我们，大概也就是二十米的。我跟我女儿说：“哎，我看到在你的下面，有很大的一个东西在动。”然后我就意识到，哇，这是一头大型的逆战鲸。一条巨大的鲸鱼，我看我女儿当时也是非常惊讶。我通过这个潜水镜看到我女儿，她的眼睛都惊吓的瞪大了。这时候其实我想起了约拿，甚至看到那个大鲸鱼把这个嘴巴张开有这么大哈，就是看不是它比划的有这么半人那么大的大嘴巴，其实这个鲸鱼它还是比较温和的哈，它当时也并不是说要来攻击我们，只是说与我们擦肩而过，是一个很难得的经历。其实我也不想说假话，我其实是很紧张的。当时我从我的这个身量和当时我遇到的这个大型的逆战鲸来比的话，我简直就是什么都不是哈。我其实当时蛮紧张的，我真的是想起了约拿。看上去，但是这头鲸鱼它也是蛮温和的，从我们旁边游了过去。其实我当时也很害怕，我就觉得说，被它吃掉可真是没命了哈。那我就想起了约拿，约拿被这个一头条大鱼吞进肚子里3天3夜，这也让我想到，当我们与主不顺服的时候，或者随波逐流的时候，不论是在人际关系上、在健康上、在财务上，所有的这些，我们就是遇到困难，或者说是觉得与主有征战的时候，我相信这些都是上帝用来引起我们的注意的。我并不是想说每一次你生病了，或者说你想逃离主，你就是逃离主，或者说你生病了，你遇到了困难，就是不顺从主。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哈。但是呢，如果在你的心里，你知道，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是不是不顺服。有时候神他也是把这样的环境来带到我们的生命里，来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如果是作为主的孩子，圣经也告诉我们，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生纳的儿子。我小时候，我爸爸，如果我不顺服，我爸爸是会揍我的，会揍我的和会打我的。我根本不喜欢，一点都不好玩，被父亲责打，很痛啊。但是我长大了，我知道我的爸爸爱我，才会管教我。 那我们的天父也是同样的，
所以约拿他不顺服，被
大鱼吞进肚子里三天三夜，这个滋味一定是不好受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所收纳的儿子。如果我们是主的孩子，主爱我们，他是会管教我们的。还有一个代价，不仅仅是不顺服的人自己受到一个惩罚，还有谁会有这样的因着你的不顺服而受到要付出代价呢？那就是尼尼微城。在哥林多前书这里讲到，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来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我们世人如果只是凭着自己的智慧不能够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来拯救那些信的人，这是神的智慧。如果我们不顺服，不愿意分享神的话语，那么神他总是会差遣合适的人来传讲他的话语。约拿的一个不顺服呢，会有他给他自己带来要付上代价。他的代价就是被一个大鱼吞到了肚子里三天三夜。他这样的不顺服也会导致他周围的人受代价，受到损失，比如整船的和他同去他似的整条船上的人都差点没命。还有就是尼尼微城如果也会受到损失，当然神会差遣其他人，如果约拿坚持不顺服的话，是的，神会的。那么他会差遣谁呢？谁愿意为神而去呢？谁是我们的尼尼微呢？神把哪一位放在你的心里，你有这样的负担来分享神的福音？谁是我们的尼尼微呢？我们要跑去哪里？我们是要跑去尼尼微，还是要去他施呢？第三个原则，我们看到神用他的孩子，用他的选民，用他的人来拯救神所爱的人。约拿他就悔改了，从神让他从大鱼的肚子里被鱼吐出来以后，神拯救了他。约拿也在那大鱼肚子里三天三夜祷告悔改。但是我觉得这个约拿好像他的态度并没有转变，因为我们看第三章五节，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至小的都穿麻衣。我们看到因着约拿到了尼尼微城宣讲了神的话语，那么尼尼微人呢，他们就信并且祷告禁食，从最大到小的都穿着麻衣悔改。尼尼微人他们愿意认罪悔改，他们有福心。那么约拿是不是就应该很兴奋呢？那么到底是谁救了尼尼微呢？是神自己。因为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到他们离开了恶道，神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他们相信了。尼尼微有一个福心，约拿就应该很开心，对吧？因为约拿因着约拿传讲了神的话语，尼尼微人就有福心，有改变，要悔改。那么作为一个传讲神话语的约拿，他就应该很开心，对不对？神亲自的看到了尼尼微城的人的改变，看到了他们的行为，看到他们离开了恶道，所 所以他们的悔改是真实的，神看到查看了他们的行为。那么我们觉得约拿应该是开心的，但是我们从第四章第三节看到约拿说什么，约拿说，耶和华啊，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你看看约拿的态度，他不仅没有开心，他看到尼尼微城的人悔改，神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给他们，约拿却不高兴，约拿却觉得很难过，他叫神，哎，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这就是当时的约拿。然后第五节说，于是约拿就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那么他在想什么呢？心里面是希望，还是希望神能够把尼尼微城给毁了？因为约拿觉得尼尼微城的人那么的坏，那么的罪大恶极，他希望约拿坐在这个外面的烈日底下，他希望看到神能够让这座城市像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充满硫磺和火。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说，神就让一棵植物呢迅速的生长来遮蔽它，而约拿呢也喜欢这个植物，但后来神就用他的幽默让一条虫子在一夜之间就把这棵树都吃了，他就死了。然后约拿就很生气，他又热又气。然后神就对约拿说，第九节说，你因这棵蓖麻发怒合乎理吗？约拿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这就是约拿对神的反应。你可以想象吗？你可以想象这样来对神说话吗？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心里我们也是这样的，对吧？我们有的时候对神很生气，为什么你让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你为什么要这样？我们有时候对神很生气，就像约拿，神对约拿说，你因这棵蓖麻树发怒合乎理吗？约拿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因为约拿他自己是希望神能够把这个尼尼微城给毁灭，但是上神因着尼尼微城从大到小都披麻坐在灰里悔改，所以神就不把说的这个灾降下来，而约拿却不高兴。这样我真的希望这本书能够继续写到说，哎，神呐、啊，你说你是对的，我是愚蠢的，请赦免我。然后他进到城里去帮助和教导人们关于主的事情，那会不会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呢？因为我们知道约拿书就停在了第四章那里，就是停在了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也看到神是用他自己的话语，并不是用人来拯救人。看到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讲到，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并不是约拿拯救了尼尼微，而是神的话语拯救了尼尼微。虽然约拿到最后从开始的不顺服到后面顺服，去到了尼尼微传讲神的话语，但是是神的话语让尼尼微人悔改，认罪悔改，而不是约拿让他们认罪悔改。是神的话语拯救了尼尼微人，并不是约拿拯救了尼尼微人。我们看到约拿当时的态度仍然是不对不好，而且我也认为约拿当时传讲神的话语也没有带着什么爱心或者关心，他只是直接的把神的话语传讲了给他们。但是神却亲自的动工，神使用
约拿，有很多的传道人，很多的牧师教会，其实我也不同意他们的动机，也许他们的动机也不对，但是他们也确实是传讲了神的话语，而且人们听了神的话语也多有蒙救恩的，得到救恩。那么我们怎么样呢？神能够用我们吗？有时候我们的态度也是不好，即使我自己有时候态度也是不好，但神可以用我们，就像神用约拿那样，神不论我们的态度好态度不好，神都能用我们。但是我可不可以建议更好的呢？即使你态度不好，神当然也能用你，但是但愿我们会有一个更好的态度，喜乐的顺服神。神总是选择人来为他使用，神也选择了你和我。我也要让大家知道不顺服的代价。我们当我们不顺服神的呼召，是会有代价的。有的时候这个代价会很大，会很痛苦。但是我们要记住，是神通过他的话语来拯救人的，并不是我们人可以拯救人，是神自己亲自拯救，不是因为我们，是因着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成为他的工作，让我们传讲神的话语，在我们周围有许多正在走向灭亡的人，我们今天神给了我们同样的信息。当时神给约拿的信息是说，尼尼微还有40天就要毁灭了。那么今天我们所有的时间可能不是40天，或者更长，或者更短。但是求神帮助我们忠心的传讲他的话语。让我们一同站起来，让我们花些时间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向神来祷告。神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就像你当年呼召约拿，你今天也呼召我们，呼召你和我，你呼召我去到尼尼微，谁是我们的尼尼微呢？帮助我在你里面忠心，帮助我顺服你，不仅仅是顺服，不仅是思想上顺服，也要有行为紧跟上，帮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以喜乐顺服的心。也谢谢神，你拯救了我，请你帮助我能够忠心地传讲你的话语。天父上帝，我也祷告你所呼召的每一位，不论是男生女生，请你坚固他们，帮助他们忠心地传讲你的话语。也谢谢你呼召我们，呼召我们的教会能够在后面，在后方来支持他们，以祷告，以经济上各方面来支持他们。神啊，请你帮助我，给我力量来尽我们当尽的份。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现在我也请大家花一些时间，再把你手里的信心奉献卡把它填上，这是你自己和神之间的关系。如果你手里没有卡，你需要这张卡，请你举手，我们可以把卡送给你。你注意到卡上面有一些数字，这是每周你愿意为宣教事工所奉献的数字，这是每一周的数字哈。大家要记住，你这里的这个数字是每一个星期的你愿意奉献给宣教事工的这个数字，大家可以打个勾。那么这张卡上呢是没有名字的哈，这个是我们个人与神的关系。
不在乎是谁的名字，我们不要你签上你的名字，因为这个是我们每个人个人和神的关系，不是给其他人。我也鼓励孩子们也可以参与。好，大家可以坐下，我们祷告，我们填好这张表。我这里说一下，就是不是牧师说的哈，就是如果不能够来到教会的，是在网上敬拜的，如果你们愿意，我帮你们打勾这张卡，也可以等一下告诉我一下哈。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发 email 发给 IBC 教会。这个如果你没有机会来填这张卡没有关系，如果你经过祷告愿意想要参与这个事工，那么也可以 email 或者告诉牧师。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知道今年我们 RBC 教会的宣教事工所预算的是11万多，那么我们也是把这样的一个需求也是摆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是神亲自的供应我们。现在请大家也可以把这个表填好，可以现在交上来，谢谢。我们也是很清楚的知道这是神亲自做工，也是我们个人与神的关系。请麦克牧师上，有一些事情要宣布一下。谢谢今天早晨的信息。在我们结束聚会之前呢，有两件事。那么如果手里面有单张的可以打开哈。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教会在10月中旬会开始一个7个星期的一起的一个学习，就是关乎生命改变的。还有就是下个星期天是父亲节哈，我们也是要纪念我们在地上的父亲。还有就是9月25号呢，是我们教会38周年的纪念日。还有就是我们的11月的每年的夫妻营，夫妻夏令营是在11月3号到5号。还有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个以色列之行，本来我们是计划明年的5月份要去以色列的，但是因着各样的一个安排呢，我们有可能会把这个以色列之行再推后一年，现在还没有最后定哈。我们要记得这周特别为之祷告的宣教士家庭是 Steve 和 Len， 他们是在瓦努阿图宣教。那么下面是庆祝生日和庆祝结婚纪念日的。